我们即使是默念或是小声念，也要在心中听到清唱哀亮、惟妙和雅的佛声，这真的胜过世间一切的音声。您知道吗？第六天上万种的乐音，再好千亿倍，也不如极乐世界七宝树的一个音声之美。曾经有病患向墨学抱怨，在痛中念佛还是会痛不灵。其实不是念佛不灵，是我们不会念佛。在痛的时候念佛，这颗心常常被痛拉走了，都是念痛多于念佛。因为我们贪爱这个身体还是胜过向往佛。莫学自己在痛中练习念佛，一定要先听清楚了第一个字才继续念弥，听清楚了弥才念陀，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凝神听清楚，进入口念耳听的道路，就好像火车轮卡上了轨道，就容易驶向无忧国度，解除痛苦有不可思议的疗效。假如念佛很着急，又赶树木又挣扎，这样的话即使口里念佛，心里还是念着痛，心里念痛就会紧张挣扎，所有的肌肉都会缩起来，使得阻力变大，血流就会受到阻碍。刚开始痛起来难免会憋气紧张，憋气的时候身体氧气就不够，缺氧就会更痛，有时候会呼吸急促，呼吸急促氧气也没有办法充分送达到各个细胞，越缺氧就越痛，越痛就越缺氧，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了。不如深呼吸，把口腔很轻松地打开来，舒畅地念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当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的时候，就如同收到了佛的回音，同时收到了佛给我们的加倍，好像打通了电话，听到了佛的回响一样。假如被剧烈的痛苦所转，不能够一下子放柔软，只要先循着口念耳听的道路走去，就会收到佛的音光加倍，即使不特意放松，也会自然渐渐的柔软放松。假如您曾经认真的练习过，也许会发现我们的耳朵太习惯听杂音了，想好好听清楚慈悲清净的阿弥陀佛音声，也常常会脱轨。我们平常就要练习口念耳听，口念耳听这条路就是与阿弥陀佛的交通要道。在五浊恶世的尘扰里，与其煎熬于百千种思虑，煎熬于万种情绪，不如安心的享受念佛的宁静，忆佛的欣喜。 既有弥陀本愿，又何须烦恼？只需静静聆听自己心中当下的佛声。假如自己念自己不肯听，那么要念给谁听呢？在学习画佛像当中，因为佛像大约是8尺长，又供在比较不高的桌子上，当时默许行动还不很灵光，体力也不好，自己爬上爬下去画在佛像上空的曼陀罗画，以及画佛陀的身光，上下动作都很不灵活。家师很慈悯，看了就担心默学爬上爬下的安全，于是就特别请道祥师慈悲地照顾默学，扶默学登高，在下面帮默学传递颜料、叠箱子，还有必须把一块8尺长、4尺宽的厚木板随着需要立直或是平放等等，这些辛苦的动作都是由他来承担的。整幅的佛像是由喷笔0.2公里那样的小孔里面把颜料喷出来画成的，只要这个小孔有一点点阻塞，喷画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时常要将喷笔清洗得非常干净。把笔洗干净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基础的工作，缺乏了这一道手续，整个动作就没办法进行了。这也让默学体会到，心静的心是最重要的，是成佛的基础。假如喷笔管不干净，就没办法画佛了，只要有一点点堵塞就会爆炸喷开来。在这清洗喷笔的过程中，就宛如忏悔的功夫一样，要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洗，有时候往往以为洗干净了，结果还是有堵塞，以为洗好了，还是一样洗不干净，一洗再洗，不断的洗。有时候洗笔的时间比绘画的时间还要长，而这辛苦的洗笔工作常常都是由道祥师慈悲体恤，默许行动吃力而带到。由于我们的本事释迦牟尼佛慈悲示现，亲手为目盲的弟子来穿针，亲手为生病的弟子换药照顾，等等相传，到今天念佛人还是不断地随学着，用一片古朴的诚恳，用超形色的颜料画下了背后的彩。当默学体力心力不济的时候，大家的念佛声，大家的虔诚，就一次又一次的鼓舞起默学的勇气。他们希望默学还有天下一切的受苦者当下立刻就能活在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明中。当默学病况严重的时候，以前母校的系主任余立中教授也曾经在夜里看完了病人之后， 不辞辛劳地赶上山来为墨学诊治，并且慈悲地鼓励，让老教授如此奔劳。他回到台北都已经是深夜了，还要迎接半夜两三点就在他家门口排队的病人。当时恩师郭秀满老师和刘居士伉俪也陪着奔波。每当想到这些，墨学心里就非常的惭愧。墨学实在不曾为自己祈求健康长寿，但是却在这些菩萨的照顾爱护当中看见了普贤菩萨的大恨，也深深相信念佛真的会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做我们殊胜的朋友，还有二十五大菩萨常在左右，更深信只要一心念佛，愿意升到极乐国度，便会发现阿弥陀佛光中真的化现了许许多多的活菩萨，活生生地围绕在我们的身旁。其实我是一个充满缺点、具足十恶的众生，阿弥陀佛还是用他的大悲心声为我说法。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抬起头来瞻仰佛，他总是给我们一个慈祥如花朵一般的美妙含笑之容。只要自己不用妄想烦恼去障蔽佛光，那么清净的佛度也就在眼前了。每天很静很静地凝视着佛陀的面孔，这是墨学病中最大的乐趣。慢慢地会发现，由下面与从上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来看佛，都会有不一样的面貌。阿弥陀佛就像我们的父亲，也像我们的母亲，也像我们的师长，也像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了解我们一切的心念。他慈悲柔软的大手更接受了这一切，摆平了这一切，融化了这一切。但愿每一个众生不必等到临终，现在此刻就能够活在阿弥陀佛智慧的光明中，离苦得乐，永离热闹，心得清凉。这是我们每一位念佛人的期望。但愿每一颗现在娑婆世界忧恼中的心灵都能够回首仰望阿弥陀佛的慈眸，把心念转向温馨又清凉的光明。这幅佛像是许多位学长在这共同的心愿中默默帮助墨学完成的。虽然墨学和各位学长有好几年都没有见过面了，但是他们还是默默地帮忙，用他们的心来体会画佛像中的一切需要。他们虽然知道墨学根本不会画，但是大家都不介意，他们不介意墨学笨拙的笔会破坏浪费了这些纸笔材料，他们总是竭尽心力。 为了寻找画帛用的纸张，蔡佩林、赖敏仪和杨富美学长在台中市所有的美术社、文具店、纸行里都找不到这样大的纸张，后来托人在台北的美术社买到了原装的法国水彩纸，一大卷没有切割地送到遥远的山上来。墨学开始的时候，对着这一大卷的纸，实在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纸张没有裁，整个边缘都是虚虚的。墨学一看，不知道如何找到基准的中线，仅有的一支尺只有30公分，拿30公分的尺要画一条8尺长的基准线，从这一端画到另外一端似乎就弯了，第一笔就碰到了严重的考验。从此以后都不敢随便认为别人修行不能够保持出发心直线前进，因为即使自己很努力要沿着尺来画一条直线，在尺移动相接画了很多次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免于偏移歪曲，也没有办法保持一线直直地延伸下去。墨学知道，假如中线基准线没有画好，就好像修行没有持戒，画到最后一定会有很大的偏差。开始的这些基础线好像戒律一样，后来虽然要擦去不在画纸上显现，但是开始的时候却没有它不行。整个绘画当中虽然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也不能离开一定的原理原则。当时在山上所用的一张桌子是比画纸还要小，而且房间也不大，如果把画纸平摊开来就没有通道，必须从佛像的底下钻过去才能到对边去画。墨学用的是最困难的方式，土法炼钢，精通于美术或是拥有许多绘画器材的专家们可能会嘲笑墨学的笨拙，但是墨学只要求自己在每一点每一笔画中念一句清楚的阿弥陀佛，当遇到困难不知道如何往下画的时候，就会祈求佛慈悲加倍。不可思议的，总是会有活菩萨适时的知道现身来相助。当因为没有长的直尺遇到了困难的时候，竟然许家珍学长自动冒着中午炎热的太阳扛着一只钉子尺默默地送到山上来。当墨学要画佛的白毫所盘成的圆圈，然而我们山上的修行人谁会有圆规呢？墨学就照着圆的平等心原理，圆心和每一点都是相等距离，于是就通过一个点画好多等长的线，把它连成一个白毫的圆，连成一个像光的圆，但是这样画出来的总是不够圆满。在这个时候，忽然却有细心的刘淑环学长就送上来一只圆规。当水彩的颜料用完了，王老师、郭老师、 奈永雪学长，自己去找许多墨学从来没有看过的颜料送到山上来，而很不可思议的是，恰好都很好用。当墨学看不懂颜料的日文说明时，也幸好有日文系的道威师慈悲地附上翻译。因为墨学是完全的外行，刚开始连有喷画专用的喷笔都不知道，所以最初是把水彩涂在牙刷上面，用手拨动着牙刷的毛，把颜料喷出来，这样来做喷画。当墨学才把阿弥陀佛的衣服喷好一部分的时候，手指头就都起水泡了。这才想到，阿弥陀佛长劫以来，为了救度堕落的我，伸长了手就把不知道起过多少的水泡。我们都是对美术一窍不通的人，庄学长就去美术社询问看看，有没有一种能够像喷漆而能够喷水彩的东西。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那叫做喷笔，老板拿给他一支喷笔，他就把喷笔送到山上来给墨学。这是墨学生平首次看到的东西，实在不知道如何使用。后来整幅佛像就是用这种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东西画了起来。喷笔使用的时候必须要连接着一个马达和空气压缩机，这马达是林一芬学长向他的朋友借来的。墨学对马达实在是非常的生疏，空气压缩机一旦气压高的时候，笔和马达接头就会喷开来。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使用，接头就屡屡地爆开来喷掉了，每个小时必须弯下腰来捡那个接头，平均四十几次。在发烧的时候，这种捡接头的动作使得墨学因为大汗淋漓却退烧了，这大概就是画佛像的乐趣吧，乐于失败。而这种剪接头的动作虽然可以退烧，但是却画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气一爆喷，用来遮挡不想喷到地方的纸板就会飞起来。后来每一块压纸的磁铁和铁板都是林一芬学长慈悯病人，他很热心自己去向朋友请教喷笔的用法，再来教墨学。而这位辗转传授的老师，墨学到今天还不知道是哪一位，只有遥遥的致谢。愿成此化佛因缘，同生净土。马达压缩机开动的时候，总会发出一种像坦克车一样的大声音。后来王丽华老师就去寻找是不是有比较适当的马达，于是就去买了一部送上山来。但是一送上来，插上插头不到几分钟就故障了，于是他又搬着马达下山了。阿弥陀佛似乎在考验我们的诚心，每一部马达送上来不到几下就坏掉了，就这样一连换了五部的马达。可贵的并不是境遇的顺利，可贵的是他在挫折当中奔波的面容， 依然充满了欢喜供佛的笑容。但是第五部马达还是紧接着故障，最后是赖永雪学长默默地送来了一部不知道去哪里找来的马达。佛子哎呦，总算能动了。涅槃经上说，有所得者名为无名。只要我们有了有所得的心，就是无名。无所得者则名为慧，用无所得心才是智慧。墨学觉得留在纸上的形状颜色是其次，一切过程当中的心念是不是能安住在菩提心上才是最重要的。很惭愧，墨学也做不到，瞬息万变的心照顾起来是最难的。开始学习画佛像的时候，因为整个山上并没有比较大的桌子，只用一块木板来支撑，木板比佛像还要小，原来是平放着画的。但是当佛像供立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平放看和供立起来看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改再改，后来不得不把佛像供高起来画。佛像供在一丈多高的墙上，墨学用椅子叠着凳子爬上去。原本都是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画，但是看墨学这样用椅子叠凳子爬上去，这种动作太危险了，爬上爬下也常常跌下了，所以恩师就想定个梯子让墨学方便画。有一位林英友学长就很热诚，想到用一些箱子让墨学用箱子叠箱子爬到高的地方去画佛像的上部。箱子果然比凳子稳多了，那每一个箱子是山上的大众师用人家送给我们的甘蔗板一块一块钉起来在油漆成的。虽然一切的东西都非常的简陋，但是我们童子共杀的心相信佛也会很欢喜的接受。因为画佛像上部时每次都需要爬到高处跪着画，当跪了几个钟头之后要下来，双腿都已经不能够支持了，只好让整个人像跌下来似的掉到地上。在这摔下来的过程中，墨学有一点领会到小孩子被跌倒似乎没有什么恐惧和挂碍，他们很柔软的，跌倒了会很快的爬起来。但是长大之后跌倒了执着深了，就有很大的抗拒力，怀着恐惧挂碍时全身都是僵硬的，一跌下去就感觉很疼痛，受伤也厉害。可是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里，黄金为地是柔软的，因为佛的心地柔软，大地也跟着柔软。每次要从箱子上跳下来的时候，就怀着这种黄金为地又很柔软的心情，让全身都放松软软地掉下来，不要抗拒。在阿弥陀佛的世界里， 一切都不需要恐惧，只要感觉到当掉下去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把你承接住，那么跌倒了也不会痛。默学现在就好像做一个大梦，做一个信愿念佛的大梦，梦醒的时候也就站在阿弥陀佛的七宝地上。默学生病之后，忏公师父非常慈悲地引导斋戒学会100多位学长一起加持大悲咒水，时常送给默学。山上的大众师每天早上也一起诵念大悲水，为默学祝福。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该用什么宝贵的水来调化佛的颜料，忽然想到这大家的悲心加持的大悲咒水是最合适的化佛之水。默学不曾祈求自己的康健，也不忍心独享这样香醇甘美的大悲水，也是一滴一滴调匀颜料画在佛像上，愿尽未来际一切有缘见到的众生都能够一起享受大悲水里慈悲的清凉。由于很缺乏美术的训练，不知道如何着手，经上就说造佛像必须要遵照量度法来造，于是依照着造像量度经里面的经文和注解，设法把文字翻成线条，翻成色彩。量度经中把造佛像的准则和尺度描述得很细微，连佛的手指头、脚趾头每一节的长度，甚至指甲的大小都有明细的规定。比如说眉毛是淡青色的，形状像初二初三的月牙，中段最宽的地方是二脉，脉就是小脉那个脉字，这是印度的单位，经上写的都是印度当时所用的单位，必须要换算成现代的长度。经上说佛的眉毛中间的地方最宽，两梢是间隙，好像弯弯的月亮，前梢和后梢的部位也都有依准，不能随便画。佛的耳朵一凹一凸，甚至每一个沟每一个槽，它的尺寸深浅也有定则，比在医学院读解剖学还有意思，还详细。耳叶多大，耳垂多大，耳朵的角度怎么样，都有规定。但是说真的，默学实在是程度太差，所以虽然有经文的指引，也常常画不出来。画不出来就一直拜佛念佛，虽然屡画屡失败，但是屡屡失败还是屡屡画下去，因为佛恩浩荡，佛慈无涯，尝试画佛只是报恩，不敢将经容易看，也不敢把佛随便画，因为笨不会画，就必须多下功夫。为了避免默学没有办法精确计算亮度，医学院的郭秀满老师很耐勇学长 很体贴地去找来方格纸，还有很多的尺和三角板。墨学非常相信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都有他心通，因为有时候墨学很惊讶，学长们会送上来墨学正需要，但是连我自己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那样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和墨学见面，东西都是托转交放在墨学门口的桌子上，就这样依照着在方格纸上算出来的尺寸，用幼稚园连连看的画法，念一声佛号画一个点，念一声佛号画一线，把它连到画上去。